第193集。
那岩石后面的女子是刚一开口便即动手，她突然抢上几步，挥出一根极长的竹竿，竿头三只铁爪便已经抓住了王语嫣的腰带，回手便拉。王语嫣给他拉得踏前两步，登时失声惊呼。慕容复袍袖轻挥，搭上了竹竿，使出斗转星移的功夫，已将拉扯王语嫣的劲力转而为拉扯那女子自身。那女子啊的一声立足不定，从岩石阴影下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，冲到距离慕容复身前丈许之处，那劲儿消失，便不再向前。他大惊失色，深恐慕容复出手加害，脱手放开竹竿，奋力反跃，退了丈许，这才立定。王语嫣搬开抓住自己腰带的铁爪，将长杆递给慕容复。慕容复左袖浮出，那竹竿缓缓地向那女子飞去。那女子伸手待接，竹竿陡然之间跌落，插在她身前3尺之处。王语嫣说：“海南椰花岛黎夫人，你这门采燕功的确神妙，佩服，佩服。”那女子脸上神色不定，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怎知道我姓氏？又怎知道我这采燕功？”王语嫣说：“是才黎夫人漏了这一手神妙功夫，藏竿取物，百发百中，自然是椰花岛著名的采燕功了。”原来这椰花岛地处南海，山岩上多产燕窝，燕窝都生于绝高绝险之处。离家久处岛上数百年来，由采集燕窝而练成了以极长竹竿为兵刃的采燕功。同时，椰花岛离家的轻功步伐也与众不同。王语嫣看到他向后一跃之势，宛如为海风所击，更无怀疑，便道出了这黎夫人的身份来历。那黎夫人被慕容复一挥袖间反拉过去，心下已自怯了。再听王语嫣一口道破自己的武功家术，只道自己所有的伎俩全在对方算中。当下不敢逞强，转头向端木原说：“端木老儿，好汉子一人做事一身当，我兄弟和丈夫到底是你害的不是？”端木原呵呵笑道：“失敬啊，失敬，原来是南海椰花岛岛主黎夫人啊，说讲起来，咱们同处南海，你还是老夫的芳邻呐。尊夫我从未见过，怎说得上加害两字呢？”黎夫人将信将疑道：“日久自知，只盼不是你才好。”拔起长杆，又隐身延后。黎夫人刚刚退下，突然间呼的一声，头顶松树上掉下来一件重物，汤的一声大响，跌在岩石之上，却是一口青铜巨鼎。慕容复又是一惊，抬头先瞧松树，看看树顶上躲的究竟是何等样人，居然能将这件数百斤重的大家伙搬到树顶，又摔将下来。看着铜鼎的模样，便与适才宫野干所踢倒的碧林洞铜鼎形状相同，鼎身却大得多了。难道这桑土宫竟然躲在树顶吗？但见松树枝叶乱晃，却不见人影。便在 此时，忽听得几下细微异常的响声混在风声之中，几乎不可分辨。慕容复应变其速，双袖舞动，挥起一股劲风反击了出去。眼前银光闪动，千百根细如牛毛的小针从四面八方迸射开去。慕容复暗叫不好，伸手揽住王语嫣腰间，纵身急跃，凭空升起。却听得宫野干、风波恶以及四周人众纷纷呼喝：“哎呦，不好，中了毒针！这歹毒暗器，他奶奶的！哎呦，怎的射中了老子？”慕容复身在半空，一瞥眼间，见那青铜大鼎的顶盖一动，有什么东西要从鼎中钻出来。他右手一托，将王语嫣的身子向上送起，叫道：“坐在树上。”跟着身子下落，双足踏住顶盖，只觉得那顶盖不住的抖动，当即使出千斤坠的功夫，硬将那顶盖压住了。这期间吐气胡落只是片刻间的事情。慕容复刚刚将那顶盖压住，四周众人的呼喝之声已经响成了一片：“哎呦，快取解药，这是碧林洞的牛毛针，一个时辰封侯攻心，最是厉害不过了。桑土公这臭贼呢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快把他揪出来取解药。
这臭贼乱发牛毛针，连我这老朋友也给伤了。
桑土公在哪里？
快取解药，快取解药。
桑土公在哪里？快取解药之声响成一片。中了毒针之人，有的乱蹦乱跳，有的抱着树大叫。显然牛毛针上的毒性十分厉害，令中针之人奇痒难当。慕容复一瞥之间，只见宫野干左手抚胸，右手按腹，正自凝神运气。风波恶却双足乱跳，破口大骂。他知道这二人已经中了暗算，心中又是忧急又是恼怒。这无数毒针显然是有人开动了铜鼎当中的机关，从鼎中发射出来的。铜鼎从空而落，引得众人抬头观望，鼎中之人便趁机发针。若不是自己见机迅速，内力强劲，这几千枚毒针都已经钻入自己的肉里头了。慕容复那劲儿反击出去的毒针，有些射在旁人身上，有些射在鼎上。那偷发暗器之人有鼎护身，自然也安然无恙。只听得一个人阴阳怪气儿地说：“慕容复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怎么以彼之道还施我身呢？这可与你慕容家的作为不对呀。”此人站得甚远，半边身子又是躲在岩石之后，没有中到毒针，便来说几句风凉话。慕容复不去理他，心想要解此毒，自然需找鼎中发针之人。只觉得脚下的鼎盖不住的抖动，显然是那人想要钻出来。慕容复左手搭在大松树的树干，已如将顶盖定住在大松树上。那个人要想钻出顶来，若不是以宝剑宝刀破顶而出，便需以腰背之力将那株松树连根拔起。顶中人连连运力，却哪里掀得动已如连在慕容复身上的那株大松树啊。慕容复使出斗转星移的功夫，将顶中人的力道都移到了大松树上。 那松树左右摇晃，树根嘎嘎直响，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起，却谈何容易啊。树周小根倒也给它蹦断了不少。慕容复要等它再掀树下，便突然松动，让它突顶而出，料想它出顶之时必然随手再发牛毛细针以防护自身，那时挥掌拍落，将这千百枚毒针都定在它身上，不怕它不取解药自救。其实夺它解药自然比求它取药方便得多了。只觉得那顶盖又掀动了两下，突然之间顶中人再也没有动静了。慕容复知道他这是在运气蓄力，准备一举突顶而出，当即脚下松劲，右掌却暗暗运力。那这过了好一会儿了，顶中人还是一动也不动，哎，倒好像是闷死了一样。四下里的嚎叫之声可是响得更加惨厉了，各洞岛有些功力较浅的弟子难忍麻痒，竟然已经在地上打滚，更有以头撞石，以拳捶胸，情景甚是可怖。但听得七八人齐声叫道：“将桑土公揪出来，揪他出来，快取解药！”叫喊声中，十余人红了眼睛，同时向慕容复冲来。慕容复左足在顶盖上一点，身子轻飘飘的跃起，正要坐向松树横干，突然之间嗤嗤声响，鞋子里银光闪动，又是千百枚细针向他射来。这一变故来的是突兀之极呀！发射毒针的桑土公当然还在那顶里头呢，而这从毒针来势之境，数量之多，又显然出自机关，并非人力。难道有桑土公的同党隐伏在旁，再施毒手吗？这时，慕容复身在半空，无法闪避。若以掌力反击，则邓百川等四个人都在下面，不免重蹈覆辙，又伤了自己兄弟。在这万分紧急的当口，他右袖一震，犹如风帆一般，在半空中一借力，身子向左飘开三尺，同时右手袖子飘起，一股柔和浑厚的内劲儿发了出来，将千百枚毒针都拖向天空，身子便如一只轻飘飘的大纸鸢，悠然飘翔而下。其实天上虽然星月无光，四下里灯笼火把却照耀得十分明亮，众人眼见得慕容复潇洒自如地滑行空中，无不惊佩，惨呼喝骂声中响出了一阵春雷一般的喝彩声来，遮住了一片凄厉刺耳的嚎叫。慕容复身在半空，双目却注视着这丛牛毛细针的来处，身子落到离地约有丈余之处，左脚在一根横跨半空的树干上一撑，借力向右方扑出。他先前落下时飘飘荡荡，势道缓慢，这一次扑出却急如鹰隼，一阵劲风掠过，双足便向岩石旁一个矮胖子的头顶踏了下去。原来他在半空中时目光笼罩全场，见到此人怀中抱着一口小鼎模样的家伙，作势欲再发射。那矮子滑足避开，行动迅捷，便如一个圆球在地上打滚儿。慕容复踏了个空，砰的一掌拍出，正中对方后背。那矮子正要站起身来，给这一掌打的又摔倒在地。他颤巍巍地站起，摇晃几下，双膝一软，坐倒在地。 周围十余人叫道：“
桑土公，取解药来，取解药来！”
向他拥了过去。邓百川和包不同均想，原来这矮子便是桑土公啊。两个人急于要擒住了他，好取解药来救治把兄弟之伤，同时大喝向那人扑去。桑土公左手在地上一撑，想要站起来，但是受伤不轻，终究力不从心。包不同伸手向他肩头抓落，五指刚刚抓上他肩头，手指和掌心立时疼痛难当，缩手不迭。反掌一看，只见掌心鲜血淋漓，原来这矮子肩头装有针尖向外的毒针。霎时之间，包不同但觉手掌奇痒难当，一直痒到了心里头去。他又惊又怒，飞起左足，一招金钩破冰，对准桑土公的屁股猛踢过去。但见他伏在地上，身子微微蠕动，这一脚非重重踢中不可。他这一脚去势迅捷，刹那之间，足尖离桑土公的屁股已不过数寸。突然之间醒悟过来，哎呦，不好！倘若他屁股上也装了尖刺，我这左脚又要糟糕。这时候，这一脚已然踢出去了，倘若硬生生的收回，势需扭伤筋骨。百忙之中，左掌急出，在地上重重一拍，身子借势倒射而出，总算见机得快，足尖只是在桑土公的裤子上轻轻一擦，没使上力。也不知道这人的屁股上是否真的装有倒刺。这时邓百川和其余七八个人都已经扑到桑土公的身后，眼见包不同出手拿他，不知如何反而受伤。虽然见那桑土公伏地不动，一时之间倒也不敢贸然上前动手。包不同吃了这个大亏，如可肯就此罢休啊？他在地上捧起一块百来斤的大石头，大叫：“让开，我来砸死这只大乌龟！”有的人叫道：“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砸死了他就没有解药了。”另有人说：“解药就在他身边呢，先砸死他才能取得到。”看来这些人虽然在此聚会，却是各怀异谋，并不如何齐心协力。包不同要砸死桑土公，居然有些人也不怎么反。议论纷纷之中，包不同手捧大石踏步上前，对准了桑土公的背心喝道：“砸死你这只生满倒刺的大乌龟！”这时他右掌心越来越痒，双臂一挺，大石便向着桑土公的背心砸了下去。只听得砰的一声响，地上尘土飞扬。众人都是一惊，这块大石头砸在桑土公的背上，就算不是血肉模糊，也要砸得他大声惨呼，绝无尘土飞扬之理呀。在定睛细看的时候，更是惊讶之极，那块大石头好端端的压在地上，桑土公却已不知去向。包不同左脚一起挑开大石，地上现出了一个大洞。原来这桑土公的名字中有一个土字，他极精地形之术。他伏在地上之时，手脚并用爬松了泥土，进而钻了进去。适才慕容复将桑土公压在顶下，他无法掀开顶盖出来，也是打开顶腹从地底脱的身。包不同一呆之下，回身去寻找桑土公的所在，心想：就算你钻入地底下了，又不是穿山甲，最多不过钻进去数尺，躲得一时， 难道你真的有土遁之术不成吗？忽听得慕容复叫道：“
在这里呢！”
左手衣袖挥出，向一块岩石卷去。原来这块岩石模样的东西却是桑土公的背脊。这人古里古怪，惑人耳目的伎俩花样百出，若不是慕容复眼尖，还真的不容易发现。桑土公被雄劲的袖风卷起，肉球一般的身子飞向半空。他自打中了慕容复一掌之后，受伤已然不轻，这时殊无抵御之力，大声叫道：“休下毒手，我给你解药便是了。”慕容复哈哈一笑，右袖浮出，将左袖的劲力抵消，同时生出一股力道，拖住桑土公的身子，轻轻放了下来。忽听得远处一人叫道：“
姑苏慕容，名不虚传。”
慕容复举手道：“哈，一笑方家愧不敢当。”便在此时，一道金光，一道银光，从左手电一般的射来，破空之声甚为凌厉。慕容复不敢怠慢，双袖古风迎了上去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金光银光倒卷了回去。这时方才看清，却是两条长长的带子，一条金色，一条银色。带子尽头处站着两个人，都是老翁。使金带的身穿银袍，使银带的身穿金袍。金银之色闪耀灿烂，华丽之极。这等金银色儿的袍子，常人是绝不会穿着的，倒像是戏台上的人物一般。那穿银袍的老人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，再接咱兄弟一招。”金光闪动，金带自左方游动而至，银带却一抖向天，再从上空落下，竟袭慕容复的上盘。慕容复说：“两位前辈。”他只说了这四个字，突然之间呼呼声响，三柄长刀着地卷来，三个人使动地堂刀功夫袭向慕容复的下盘。慕容复此时是上方、前方、左侧同时三处受敌。他心想，对方号称是36洞洞主、72道岛主，人多势众，混战下去，若不让他们知道厉害，却如何能了啊？